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继续来谈火焰中的荆棘啊。我们今天是第二场啊，我们要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谈基督徒的侍奉观啊。我们还是翻开圣经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节，出埃及记三章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以下省略啊，大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基本的重点啊。在这里，神告诉摩西，要打发他去埃及见法老王，准备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就是把他们拯救出来啊。这是一个工作的一个交托啊，工作的交托。但是按照十一节的回应，摩西他好像不敢接受啊啊。从十一节以后，就是通常我们所谈的摩西他的推迟这个圣工的借口总共有五次。好，这个我们再等一下会做一个一个重点的探讨。所以我们刚开始在这里就看到神选召摩西，开始给他一个工作的一个交代，结果摩西他不敢接受。好，我们今天要谈的侍奉观就是侍奉神。其实说简单的就是谈摩西敢或者不敢，敢不敢接受这个工作。我们黑板写了两个小大纲，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敢或者不敢，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那是中国老子的话，73章啊，老子73章里面的一段话啊，我把它借用给大家参考它的原文啊。那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基本的思考的重点，就是敢或者不敢。好，在开始讨论这个的时候，我要先延续昨天一个开场白。好，我们昨天从三章开始谈，因为摩西在米甸旷野牧羊，无意中走到神的山，神向他显现看到一个火烧的荆棘，很奇妙的异象，摩西他觉得很奇妙，所以他就要往前去看。好，这是我们大概昨天跟大家谈的。我们昨天谈到一个重点如果把它转换成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我们希望查考这些圣经能够转换成我们今天信仰的一部分，还有给我们一些启发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大概昨天谈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有时候你在一个很平淡很稳定的生活里面，无意中发生一件事情，你不要把那个无意中那种意外的事情随便把它轻忽过去往往有些意外的事情是神刻意安排透过那个意外的事情来带领你进一步的跟神接近就像摩西看到这个异象，他觉得很意外，他很难去了解荆棘被火焚烧怎么不会坏掉，他觉得很难去了解，他很好奇，他往前去看接着就神开始呼叫他跟他对话 对他的人生是一个完全的改变，因为这个异象改变了摩西的最后的40年，也影响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我大概在，我现在讲一个见证，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大概在民国69年的时候，负担嘉义的北信教会。有一天呐、有一个高中女生，她不是我们的信徒，她不是我们信徒，可是她到后来，她成为我们的信徒。她本来是信一贯道，而且那时候她大概是高中2年级，一个女生，非常虔诚，也吃素，信一贯道。可是后来，不晓从哪一天开始，他经过那个北信教会，北信教会前面是一条路，以前也算纵贯路，那条路很宽。他每一次从路的对面那边走过的时候，就听到教会里面传出很美妙的唱诗的声音。不管什么时候，其实往往不是聚会的时候了，怎么有人唱赞美诗，他也说不上来。可是他每次从教会门口，从前面对面这样经过的时候，就听到很好听的赞美诗从教会传出来。他很纳闷，这么好听，从那一天开始，每一次经过他就听到，白天晚上都听到。其实那是一个神迹啦，没有机会他走过他也听到啊，没有人在那边唱诗，我们都没有听到，就是他听到啊。所以他对他来讲，好像心里本来是心里很平静，好像被丢了一块石头嘣进去，心很好奇，奇怪这个教会怎么有这个诗歌这么好听。他不晓得听几次，每次经过就听到。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按耐不住，为什么那么好听，他就就近教会，真的进来，有点像摩西想到里面看看，看个究竟，到底谁唱的是那么好听，为什么那么好听，从来没有听过的。他后来进来，有机会跟我们这样聊天，慢慢带他来聚会。他后来来信耶稣，得到圣灵。我讲这个小见证，讲这个小见证，就是说像摩西这种例子，不是只有摩西本身有的遭遇，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情境里头，不同的阶段。所以对摩西来讲，是神要选召他做特别的工作，其实对神选召的每个信徒来讲也一样啊，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来信主，不同的方式，有些是人家介绍，有些是拿到福音传单，有些是听广播，有些是可能很意外的方式进到教会。所以以摩西这个经验来讲，不见得只有摩西的专利，也不见得只是要做工才有这种经验。对神选召的人来讲，我刚讲那个例子就是一样。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的心本来很平静，但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让你觉得很奇妙，你不要消灭心里那一个感动或者渴慕。我们昨天讲心动，对不对？好，或者我们把它讲比较好听的术语，渴慕。你对这个教会很渴慕，对道理很渴慕，对诗歌很渴慕，这是比较神学上的用词，比较属灵。其实说穿了，你的心很感动，你就不要把它压抑，你就要往前继续，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出现。好，因为这是神的带领。好，这是我们昨天谈的。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这一部分，就是说3章10节开始，神告诉摩西，其实我们把他这个工作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最简单的分析。神要打发摩西到埃及，把他的同胞从埃及 领出来，领出来就是救出来，因为他的同胞在埃及受苦受难，那里很罪恶很痛苦，在没有盼望的环境之中受苦难啊。可是光是脱离不行啊，所以我们昨天有谈到三章的第八节，也要进到那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就是进到迦南地。所以神给摩西只是一个工作方向，两阶段，摩西完成了第一阶段，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旷野路，进迦南地的部分到耶稣亚时代才完成。但是这是一个指标，两阶段，脱离苦难进到神应许之地啊，等于是说脱离痛苦得到恩典，得到喜乐，两阶段啊。那这个两阶段，脱离苦难还有进到迦南地，用保罗在传福音的理念哈，我尝试把这个故事转换成今天基督徒一个信仰的立场来看啊。摩西这个故事的一个，也可以说有点像预表，或者是他道理的一个表达，脱离苦难进到恩典之中。保罗在使徒行传那边讲，他被主耶稣选召做传道人，传福音。他传福音的重点在哪里？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把他们带到神恩典的国度。一样，两阶段，脱离苦难进到恩典之中，脱离撒旦的控制进到神恩典的门内。一样，两阶段。所以这个是对照，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也因为这样啊，所以我们会在第四天我们会讲到一个临战战争的问题，因为你要进到恩典当中有阻挡，会有战争，我们在礼拜五会讲到啊。但是我们今天谈到说，你今天要侍奉，其实摩西他一开始神就给他一个工作方向，你要做什么工作。你不能说哎，神选召他不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工作啊。所以摩西很清楚，一听到以后他就不敢接受啊，不敢接受。好，我们平常讲啊，好像不敢，好像很懦弱啊。所以我们平常在讲他推辞，我们就说摩西推辞啊，好像说把他讲得很没有信心啊。这个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会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其实他不敢啊，不敢有他的立场。是不是所有的不敢都是懦弱呢？也不见得啊，对不对？我随便举个例子，约瑟不敢得罪神，不敢接受他祖母的诱惑，对呀，错，对，很勇敢，对于那个罪恶的事情不敢做，因为是敬畏神，他是一个正面的拒绝，不敢犯罪，不敢得罪他的主人啊，因为是尊重神，尊重主人，那是不敢，那是勇于不敢啊。所以不敢好像哎，让人感觉嘿，我们平常讲勇敢勇敢嘿，但是我们黑板上写这两句话，把它切割开来啊。第一个讲勇于敢啊，好像很勇敢啊，有时候勇敢会太草率啊。平常我们的概念里面啊，那个观念里面讲那个勇敢好像很正面，不怕死，对，很勇敢，但是会觉得说，哎，他很有一点感性，有点感性，他什么都不怕，连死都不怕。耶稣的门徒彼得连死都不怕，我们看他这个圣经，马太福音26章，看一下马太福音26章。我这里用彼得做例子，彼得夸口了，其实他非常勇敢。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看那个大概34节就可以，34跟35节这两节就可以。马太26章3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鸡叫已歇，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耶稣曾经告诉彼得，今夜鸡叫已歇，你要三次不认我。后来彼得他很勇敢啊，他认为说不可能，他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所以从这里来看，彼得很勇敢。你可以说他很虚伪吗？我们绝对相信他很真诚，他是真的从心里来讲的，他甘愿与主同死，死都不怕。问题是事情还没到，还没有临到，对不对？只是耶稣事先告诉他今天晚上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不认为这样，他很勇敢啊，就说 我即使与主你同死，我都不怕，我都会认你的。这种勇敢太草率，变成什么夸口。因为后来事实证明他不敢承认，他要跑掉。在这个时候信誓旦旦，可是真正那个紧要关键临到的时候呢，他都否认，连使女指出他都否认，变得非常软弱。所以这个有一个实际的差距，不是说他很虚伪，是在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认为他可以，可是这个话他太草率，太草率。所以我们讲勇于敢则杀，杀的结果就是死掉，你很容易死掉，很容易出问题了。你太随便表示勇敢，太随便就是血气之勇，太冲动，太冲动的时候那种勇敢成不了大事，变成血气之勇。那勇于不敢，我们像约瑟的不敢，他不是很糊涂的不敢，他是经过理智的判断。目前他的环境，他在波提瓦的家里做管家，他也可以想到如果他拒绝了他祖母的邀请或者诱惑的时候会有什么下场，大概也想得到，可他就是拒绝。所以他讲出那个理由，我怎么可以做大恶得罪神，不要得罪神，所以我宁愿拒绝你。他不敢得罪神，不敢做错事情，不敢犯罪，对这个这一方面正面的不敢，他很勇敢的。所以你不要只看到说哎，这个人不敢做这个事他就很懦弱，看是什么事情。好，你也不要认为说这个人什么都敢他就很真的很勇敢，什么都敢不见得，有些事状况没有搞清楚。所以好，我们说勇于不敢则活，活就是有希望，这是我们当中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啊，其实你把它讲简单，摩西的过去跟现在，摩西的敢跟不敢做对比啊，他的敢跟不敢做对比。好，为什么他以前敢就是在四十岁那个时候有一个最好的事情来表现。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十一节，出埃及记二章的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看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好，这里讲摩西他发生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他差不多四十岁的时候了，也是差不多他在埃及的那个最后的一个时间，就是说第一个阶段的四十年，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摩西他从小被他的母亲把他养育长大， 所以虽然他是在王宫长大，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但是他一个基本信仰，他的母亲还是给他一个教育，所以他知道这只是希伯来人，他有他的信仰。所以到后来的希伯来书那边就讲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不肯在埃及享受那个荣华富贵，那就是他一个宗教教育的一个基础延伸下来。所以在这里讲这个事情，他已经知道，因为他也长大了，所以他心里他也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应该来帮助他的弟兄。那在这里就看到说，有一个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欺负了，后来他就是抱不平，把那个埃及人打死。如果从这里来看，摩西也是蛮厉害的，蛮勇敢的，怕西郎，打死还不跑掉，他还先看看有没有人，左右观看没有人，好，把埃及人打死，打死还不跑掉，还把他埋藏在沙土里头藏起来，把人打死还能够很冷静把他埋起来藏起来，勇气蛮大的，力量蛮大的，所以他应该不是弱不禁风了，他应该是身体也不错，王孙嘛，对不对？受最好的教育，接受最好的生活的照顾，所以他能够把埃及人打死。但是要紧的是说，表达他一个理念，他自己愿意，他已经取舍做一个选择，我是希伯来人，我要帮助我的同胞。那这一段故事哈，这一段故事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司提缓正道里面也特别谈到，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在司提缓的正道，他把他讲的非常的精彩，司提缓的口才很好。第七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的七章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第七章是整个司提缓殉道之前的一个演讲词，我们看他对这个旧约的历史非常的熟练。七章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在这里司提缓在正道的时候啊，他就描述摩西，二十二节是讲他的一个条件，我想也因为他这个条件啊，让摩西他也会认为他应该起来拯救他的同胞，而且他认为司提缓在这里讲得很好，就是二十五节讲的，他以为弟兄会明白神借着他的手，他自己也认为神要借着我来救同胞，那是他自己想的。他以为那个时候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他以为神在那个时候就要借着他去救他的同胞，所以这一部分呢，为什么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他敢起来打埃及人救他的同胞？因为他拥有相当好的条件，他的出身，他的出身背景，他在王宫长大，还有他已经所受到最好的栽培，学问、才能、说话，应该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在犹太人的史学家叫约瑟夫，在描写约瑟这个摩西的时候，从历史典故里面讲，摩西他不只会读书啊，他也会懂政治，他也参加军队，他曾经带领军队去攻打某一座城，而且非常成功，所以他也能够跻身到那个军队里头带头打仗，所以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文武各方面都非常的杰出，学问、口才、身体各方面应该都是最好的， 一个人如果他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你看他会不会多多少少仰赖说，哎，我还不错。我想多少，我们从人本性来讲，我们多少也会这样想啊，我今天身体还不错，嘿，我还懂得什么，多少会依赖这一部分。那因为摩西他的条件很好，从他的这个成长背景，还有他所学习到他所拥有的，再加上他的信仰，所以他认为他当天的选择绝对是对的，所以他认为是神要借他去完成的。这个司提缓讲这个理念不错哦，但是问题是说穿了啦，时机还不成熟了。没有错，神要借摩西救他的同胞，不是他四十岁的时候了，时机还没成熟，因为他这个人还没有完全成熟。可能从属世的条件来看，他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属灵的层面呢，如果要担当拯救他同胞的这个事情，光是埃及那一套还不够，承担不起。光是带领他200万的同胞，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信心，每天吵吵闹闹，就把你烦死了。所以那个不是靠埃及的学问把你塑造出来能够撑得下去的，那是靠后半段旷野40年的锻炼，对神的一个体认，还有他的个性慢慢去磨得很有耐性，能够忍耐，很温和啊，很有韧性。这些只有在那个最坏的环境，牧羊旷野，在里面慢慢去熬出来啊。所以当时他第一个阶段40岁的时候，他敢去打那个埃及人，基本上他的取舍没有错，方向认为我要救同胞，神也要借着我的手去帮助，都没错，时机不成熟，因为他本身历练还不够，灵性的栽培还不够，因为这样，可是他敢啊，所以变得这个是血气之勇。神有没有差遣他？没有。40岁这个阶段，神有没有选召他说你去？没有。所以司提缓说他自己以为是这样，自认为。人当然需要自我肯定，但是有些工作你不方便跑在神的前面。所以你看摩西他当时自认他是一个好了民族的拯救者，出现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工作？你看他的工作果效，做什么？打死一个埃及人，一个堂堂的王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能够做的只能打死一个埃及人，那未免太不值得了，对不对？这种工作果效只有打死一个埃及人，不需要受这么好的教育都可以了啦。如果要做这种工作，找一个随便人去做就可以了。今天你经过神特别安排这个阶段，把你塑造成第一阶段了，结果你今天是靠血气之勇打死一个埃及人，接着呢把这个人埋起来，再来呢要逃掉了，逃命了，血气之勇所造成的结果不成大事，小小的事情对救同胞有没有帮助？一点好的影响都没有，造成他自己必须逃命，这就是血气之勇带来的结果。有人专门去查考摩西历史，为什么他有机会成为王孙，法老的女儿为什么要选他，要照顾他，追溯到埃及的历史，王宫里面历史已经连续3代王室没有男孩子，如果都一大堆 男孩子，我看没有这个机会。神安排埃及王室连续3代都没有出生男生啊，这个资料可以查得到的，真的没有男生。所以法老的女儿一看，哎，看到摩西很喜欢，才会把他收作自己的儿子养起来，那是神的安排。 摩西还没出现，有人说神已经先在埃及王宫动工，造成三代的真空状态，环境先预备好。所以说起来，神蛮会心思的，蛮会心，只是那个 在背后一般我们看不清楚。那我刚讲摩西在这个四十岁这个阶段，他很勇敢啊，但这个勇敢我们现在来讲有一点血气之勇，有一点，因为是靠自己，因为他认为他条件不错，他也爱他的同胞。事实上他这些条件是很好，他爱同胞也是真心的，他也真的以为神借他的手，他也是这样想啊。问题是时机还没到，差在时机还没到，所以他这个举动变得太草率。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敢打死埃及人，那个敢没有什么作用，不是正面的一个真正的勇敢，变成血气之勇。我想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很出名的啊，荆轲刺秦王，有没有啊？荆轲刺秦王，荆轲要去刺杀秦王的时候啊，不是带一个护手吗？那个叫秦舞阳，那是一个流氓，历史记载十三岁就是一个小流氓，杀人不眨眼，十三岁啊。那时候因为荆轲本来要安排一个助手还没来啊，后来不得已就带这个秦舞阳，他已经长大做助手，人家都认为哇，这个是从小就是当流氓的，杀人不眨眼，很勇敢，哪里不得已啊，荆轲带他去见到秦始皇的时候啊，哇，那个秦舞阳的流氓啊吓得一直发抖啊，差一点坏了大事，杀人不眨眼看到那个秦王一直发抖，血气之勇啊！那你看反而荆轲谈笑风生之间化解了啊，这个我们这个小老百姓没看过伟大的君王，所以他会发抖，把他打发掉，掩饰过去。真正的勇敢很安定的。那我们今天谈好，以神的立场来讲，所以我刚先谈了一部分，就是说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为什么他敢去救他的同胞打埃及人，因为他也自诩说我是神的一个器皿，我有责任拯救我的同胞，那个勇气可嘉，可是那个勇气还不成熟，变成血气之勇。好，我们看回来今天谈的这个三章，出埃及记三章，这里十一节开始神就告诉他嘛，你要到埃及把以色列救出来。那十二节开始就是他的回答，他回答十一节他说我是什么人，后来神跟他说十二节是一个关键其实后面所延伸的那个五次的那个推辞一直环绕在这个主题，但是在十二节神就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关键我与你同在但是在十一节摩西跟神讲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等于是他不敢不敢接受这个工作因为神赋予的，所以我们说是一种侍奉，神把这个工作要交给他，他不敢接受，但是拒绝，不敢接受但是在十二节神就告诉他这个关键，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以后整个关键就是在这里，我与你同在。那为什么摩西在这个时候不敢接受？因为他这时候已经八十岁了，经过第二个阶段米甸旷野四十年的磨练，环境很糟糕，他在埃及学的那些学问可能在旷野没什么作用，因为这是完全不同模式的生活，牧羊很单调的，每天跟羊为伍就算他受了最好的教育可能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到八十岁了，可能他的雄心大志慢慢没有了，他也不敢期待，反正每天就很平静就牧羊了所以他也不敢接受。其实我们说 他到了80岁，经历这么多风霜啊，苦难，旷野的生活很辛苦，年纪大，年纪大哈，给我们很多人生的经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敬老会的时候，都会尊敬老年长者，人生经验很多，不管成功或者失败，经验很多，啊，很多人生经验是要透过时间这样慢慢经历过来，你才能够得到那个经验，不管它是失败或者成功，啊，失败的经验也可以累积起来，造成下一次成功的基础。好，所以成功失败那个经验都很宝贵。但是当你很累积很多经验以后，你对事情的判断，还有你这个人会更成熟，事情判断会更精准。好，而且年纪大，经过风霜，你看旷野的牧羊，那种生活其实蛮辛苦的，啊，因为雅各也在牧羊。创世纪里面那个雅各在拉班的家里牧羊，照顾羊群。他讲啊，哦，白天太阳晒，晚上啊霜啊，这样子不断的造成很大的心理的还有身体的负担，冷热不断的煎熬他。好，哦，所以在野地牧羊其实蛮辛苦的。好，哦，但是这种苦难的环境啊，哦，会让人成长。在苦难中，除了让你成长，还有呢，比较能够体谅受苦人的遭遇，啊，比较能够体谅人，比较有爱心，嘿。所以到后来，你看摩西真的被神选召，他出来工作以后，其实很多次，他所带领那些以色列百姓，很多次受到很大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啊，甚至那个金牛犊事件。出埃及记32章那个金牛犊事件，神很生气呀，啊，要把那个以色列百姓灭绝掉，啊，说让摩西你的后代，你的后裔来代替全体以色列百姓。哦，摩西他没有高兴，他很忧伤，他一直求神不要这样，啊，他很大的爱心，求神赦免，这种爱很难得，经历这么大的苦难。神要把他的同胞灭掉，然后说用你的后裔来代替他们，给他一个最大的荣耀，他不敢接受，还替他的百姓求情，还为神的荣耀，哦，求神要以这个立场做考量。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度量跟爱心。这个如果说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还有旷野的生活，根本拿不出来的。所以有些事情嘿，你必须经过某种环境的塑造啊，所以当神在摩西80岁这个时候选召他，你看他对这个工作的一个反应，老实讲他不敢接受，不敢啊。当然他不敢有他的原因，但是简单认为说，简单来讲，他比以前理性了，比以前成熟，也没有那么冲动。40岁的时候很冲动，什么都敢，因为他条件很好。可是到他80岁，人生经历的事情，你看埃及王宫经验过了，最荣华的日子过了，旷野最苦的日子也过了，他 还有什么没有经验过的啊？到高山，到谷底，高潮低潮，人生的最高潮跟最低潮都经历过了，这就是神所安排的，所以他已经比较成熟跟理性一点，都不敢随便接受。所以我们对那个他的推辞，往往一下子就把他打到说一直推辞啦，哦，哎，不好的一面有那个成分呢。但是我觉得说他也有他的一个可取的地方，我们可以参考。那我们先看他拒绝的时候，他所提出的几个理由，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章。他在这里先提出了几个理由啦，我们大概通常是讲5次啦，五次的推辞。11节是说我是什么人，他说我是什么人，我现在指的是现在，我现在是什么人， 我怎么有办法去见法老王？哦，所以他讲的是现在，我现在是什么人？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以前还是埃及的王子，哈，还有很多学问，现在已经离开埃及40年，而且一无所有。他现在是一个牧羊人的身份在旷野，他什么都没有，哈，所以等于是说他也没有名望、声望，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好，这是他第一个理由。13节，哈，那里是第二个。摩西跟他跟神说，我如果到我同胞那里，他们问我神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对他们说，我要怎么说。所以下面那一段就是神自我一个介绍，但是他提出一个重点，这个其实这个重点蛮重要的，我要怎么说，谁派我来，我们的祖宗派我来，我们的祖宗是哪一位，他是什么样的性质，他的神性怎么样，至少我也会讲啊，我不会讲，我要讲什么，我去见百姓我要说什么，他提出的。我们先做一个简单分析了，他当时表明就是说，哎，我到底要说什么，我没有什么好的信息啊，我要怎么去介绍。再来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这里他说，神告摩西告诉神说，他的同胞必定不相信他，也不听他的话，不信也不听。我们说人为言轻，对不对？摩西以为我现在身份很卑微，我又不在埃及，我又长时间没有跟我的同胞相处，我讲的话他们会相信吗？他们根本不听的啦，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什么权威啊，谁要信你？嘿，你地位不高一点的话，真的是人为言轻啦，讲话没什么分量，从古至今都一样，在社会上一直到有时候我们说到教会，有时候我也有这种现象，嘿，虽然这不是很正确啦，但是人心嘛，人心，所以他讲的也是有他的道理，他提出这个理由啊。神给他印证，6节以后神给他印证，第10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能不是能言的人，意思说他没有口才，没有口才。再来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左口笨舌，除了没有口才以外，表示说他的嘴应对不灵巧。言为心声嘛，你怎么样讲话代表你这个人，你嘴巴很笨拙，心思慢一点，人多少也笨拙一点。所以他讲左口笨舌，也意思是说我也是不够机警，不够灵敏，反应很迟钝的啦，那有一点点他的借口。你看他那么短时间能够提出5个理由说他不行的，这个人还很笨吗？太聪明了，所以多多少少有一点。他后来到第5次那个13节，因为每次都神解决他问题，所以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好，后来惹起神的愤怒。我们注意看他这里前面这4大次的借口，他所有的讲话的论点集中在我怎么样，我是谁，我要怎么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他们不相信我，他所有的话题还是用我做中心。好，我们在这里稍微退一步来考虑也没有错。当他第一次提出我是谁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我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可他还一直讲我，没有错，光靠摩西个人力量要去完成这个工作不可能，神也知道啊， 所以摩西提出说我神也知道，但是神给他一个答案，我要跟你同在，神要跟你同在，你怕什么？难道你还怀疑神的力量吗？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啦。所以到最后神会生气，在那个最后那一次哈，那个十四节那个四章十四节，神会生气，是因为哈，他前面那四次的理由，神都给他一个解决，都解决他的问题，神算蛮有耐性的，都解决他的问题，他居然还到第五次还讲，那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到最后神就生气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刚开始他思考的重点在人，在自我啊，自我，可是神给他一个答案，说神会跟你同在，神要跟你同在，你还怕什么？他应该会转换，可是摩西没有转换那个观念，没有转过来，还是留在自我，所以到最后神很生气，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啦。人的能力有限，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一个侍奉的时候，谈到侍奉，其实我把它归纳起来，谈到侍奉，我们一定要了解三个层面，认识自己。所以摩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人？其实这个观点很好，你要认识自己，你现阶段现在的条件，你的状况是怎么样？你不可以自己的状况都搞不清楚，那你还做什么工作啊？对不对？你要了解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认知。第二个，神要摩西做什么工作？去埃及，环境，大环境，那个工作是到埃及把他的同胞救出来。认识环境，认识时代，对我们今天来讲，你今天是21世纪的基督徒，你要认识21世纪是什么样的世纪。今天真耶稣教会在今天的时代，他所面对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你两个要彼此同步的了解，因为你不能只躲在会堂里面纸上谈兵，说我要爱主做工呢，你一定要踏出去的。所以你当你探讨到说我要侍奉神的时候，了解自己，同时你要了解今天的世界，或者世界的潮流、世界的局势，还有世界的一些力量，你必须同步去了解。这两个同步去考虑的时候，它有一个抗压力。世界怎么样来影响我们，还有你的抗压力，你彼此同步去了解，你才有办法做一个侍奉。所以摩西他，你说他很推辞、很怠惰吗？不尽然，他是从埃及出来的呢。他以前就从埃及出来，他在那边成长受训练，从那里出来，他对埃及力量太了解了。光我一个老人家，80岁老人家，可以做什么工作吗？你说他一味的推辞吗？其实是面对整个状况一个衡量，了解自我，年纪这么大我还能够怎么样？我是谁？对自己了解清楚，对外在的局势，就是环境要了解。再来呢，神给他的答复，我与你同在，你对神要认识，因为你今天不是靠自己，所以神就告诉他，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怎么样的神，对神的认知。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到侍奉，谈到侍奉，你必须建立三种认知，认识你自己，认识今天你所处的当代的环境是怎么样，你面对环境是怎么样，还有我们所信靠的神，你对神的认知，这个对神的认知涵盖到我们所道理的基础，你要对有这方面的认知，你这上面一定要兼顾，不然你很难做一个美好的侍奉。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一章第三章第四章，摩西，你看神开始给他一个工作交代，到哪里？到埃及，环境，到埃及，派你去，摩西，你这个人，神告诉他，神要跟你去，就是这三个，神、我、世界，就这三个，是靠着神的帮助， 你才有办法应付过这个难关。你不能一直把眼光焦点集中在自己，一直靠讲我没有错。就算你不会讲话啦，你口才很糟糕啦，你个人力量有限，神跟你同在，你怕什么？所以神告诉他，谁造人的口？是神造人的口，神给人家力量的，神给他一个答复，就是在这里。我们顺便谈一段啦，给大家一个经卷的导读啦，提摩太后书就不翻了，回家自己有时间翻啦。提摩太后书总共四章我现在一口气把它讲完。提摩太后书 这一卷经卷是保罗最后的书信，有人说保罗的遗嘱，他讲什么？他快离世了，他要交代提摩太好好做一个传道工人。四章他讲四个事情，第一章讲福音，你要知道你所信的福音就是讲真神，你要认识你的信仰，整个内容要很清楚。第二章讲工人，做一个时代工人必须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特色，它里面讲六大项六大项，基督精兵啦，或者像农夫啦或者各种器皿啦讲六大项，总结就是做一个好的工人，工人就是成为你好的工人应该怎么样，认识自己该有的装备。第三章讲环境，危险的日子，末世必有危险日子，就是当代他们所要遇见的环境。你今天要做一个传道工人，你要面对的世界是怎么样？第三章把那个环境通通讲好了，最后一章讲怎么样去传福音，要把握时间。所以你看，我如果做一个总结论，鼓励他去传福音以外，他第一个认知信仰，对神的认识；第二对工人，就是对自我；第三对世界。那这三点就是我今天在这里所谈的。你今天要做一个美好的侍奉，你不是靠血气之勇啊！我在这里嘣就跳出来。你基本认知不够的时候，很脆弱。如果靠血气之勇，可能会像摩西当时40岁的时候所做的，打死人，力量有限，还有只是把那个人藏起来，最后就是逃掉了。对整个事情没有什么作用。好，那我们在这里稍微讲一下他这个借口的问题哈，看回来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好，我们是要最有点时间哈，把这个很快的稍微讲一下。三章的11节哈，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一般我们对摩西的推辞这个圣公的借口，好，我们根据这个圣经稍微讲一下。我觉得啦，他推辞是有一部分的因素了，一部分那个心思的层面在，但是也不全然是。好，所以我的解释就是说，他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80岁了，透过那个很恶劣环境的磨练，他已经比较老练成熟，他就不会那么冲动，他比较内敛，比较稳定。虽然好像说比较不勇敢，可是他比较实在，稳扎稳打。好，所以你看他跟神提出第一个理由，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是什么人，对自己还蛮清楚的，我现在是一无所有。开玩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摩西也读过，因为他既然他受到他母亲那么好的信仰的宗教教育啊，我想他对那个历史的典故多少要知道一点。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那个应许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了。看一下创世纪15章这个经节我们要看一下你听了很快就过去15章，创世纪15章13节跟14节这里是神告诉亚伯拉罕当时称为亚伯兰。15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在这里是亚伯兰啊，他献祭。好，这里有点奇妙，没有关系。我们刚读的这十三节跟十四节，就是神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预言。啊，预言以后亚伯兰的子孙啊会到埃及，会在那边寄居了啊四百年啊，所以在这里讲。他们要在那里受当地人苦待四百年，这个就指以色列百姓后来在埃及，所以他们在埃及大概四百多年，大概四百多年在那边受苦，可是神要把他们带出来，神要把他们带出来，不是说要让他们老死在埃及啊。在亚伯兰的时代啊，神就给他这种预言还有这种应许。有人讲这是历史上已经应许的事件呢，经过几百年了，在亚伯兰的时候就这种应许。你看到摩西，他如果今天神跟他讲，好，你要去做这个工作，要完成历史的应许，哇，那这个包袱很重哎。如果稍微有历史概念的人，有大理概念的，神的应许今天要在你身上实现，这个工作要交给你，你怕不怕？当然怕啊，我怎么承担得起呀？还蛮理性的，所以不只是说看到说我今天是谁。如果说摩西他也知道这一段典故的话，我看那个历史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他当然怕啊，对不对？好像呢几百年来的一个事情要成就，就是看你的举动呢。他当然怕，不简单啊，要去完成不简单啊，何况是他目前一无所有。好，第二个看回来啊，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三章是三节了，这是第二次那里啊，第二次啊，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祷告，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这里他跟神讲的啊，等于是他问神啊，神叫什么名字啊？如果我去了哈、啊，我如果真的去埃及，我的同胞问我神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说？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质，哎，好，我们今天很多人弟兄姐妹相处久了，你会觉得哎，讲到这个人，你就想到他的个性，对不对？名字真的有蛮合乎那个人的性情的。讲到某人的名字，你就想到某一个人，嘿，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他的个性怎么样，你就想到，讲到他名字就讲到人，那你讲到神的名字就讲到神的性情。所以他在这里要讲到一个问题啊，我对神的认识啊，我怎么讲？我们昨天谈，可能他过去的在知识上他知道他是应该敬拜耶和华神，可是对神的认识呢，他认识多深？我想还是有限。所以在这里神很具体的讲，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怎么样的神，嘿，跟他表明，嘿，表示出来。所以等于说，如果今天他要去埃及，他要去宣告我们的神叫我来，我要介绍这位神，神的恩典，神你要介绍啊，对不对？其实这个方式哈，蛮容易了解。你想，你今天去找一个慕道者，你要介绍他来信耶稣，你怎么介绍？那就看你对这方面的认知啦。耶稣是谁？他是真神，为什么要进入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跟一般的教会有什么不同？看看这个道理，你会不会讲？哈，我们很多人有热忱，当人家提出问题的时候，来去扯团都较紧了。信仰是空洞的，不行啊！你这样怎么侍奉神？所以他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对神的认知我要怎么说，神就给他一连串的内容出现了。自由拥有，永远存在，永远活神，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活的神，至少表明出来。好，我们再看下面另外一个，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这里哈，四章一节，摩西回答，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 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好，他提出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如果他去见他的以色列同胞，那些人一定不会相信的啦，好，他们一定不相信我，也不听我的话，那我要怎么办？好，他却提出这个疑问哦，你要去做一个工作，结果是不是一定很圆满？今天你要去做一个工作，你有没有把握结果一定很圆满？我想我们都不敢那么把握。所以摩西虽然我们说从侧面来讲好像他没有信心，神说我要跟你同在，第一个问题神就回答了，我跟你同在呀，可是他还提出假设，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的啦，人心难测啦，对不对？人心难测，何况这样摩西突然出现，他的同胞会不会接受他，很难讲。所以他考虑到一个现象，所以他不是说一个一厢情愿就出去什么都很好的，他要考虑到坏的层面，事情有正反，有好坏的层面，可能性可能都一半一半。我们不要一直很悲观，但是你也不要说一厢情愿，你踏出去以后外面都很美好，对不对？所以他只是把一个可能的状况提出来想，万一他们不相信呢？神没有跟他计较，有可能，所以神给他证据，三个证据，那个我们明天会谈，所以明天还很精彩，明天一定要来，给他三个证据，那个杖、手还有水，给他证据，证明说我要跟你同在，这个我们明天继续讲。有关他的整个听神的话一个灵修的部分，所以你说他没有信心吗？考虑到可能不好的结果，一个事情我们会考虑到可能不好的结果，或许我们会跟我说你一直很悲观很消极，但是你也不要这样说，你只能往好的去想，对不对？有好有坏，在人的立场来讲，摩西以他的个人力量，他当然会这样想啊，因为那个事情人家要不要接受他不是他能够掌握的呢，是在别人心里啊，别人要不要相信他，是别人的一个立场，不是他能够随便去掌握的，所以他只是提出一个可能的状况，神不会去跟他计较，对，有道理啊，所以就给他印证。那问题是他提出第四个啊，第十节，摩西对神说：“主啊，我素日不能言语，不是能言语的人，不是能言的人。”意思是他拙口笨舌，不大会讲话，不大会讲话，神才跟他讲十一节啊，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这里连续讲了四个，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其实都是神呐、啊。所以如果你今天眼睛很明亮，你要感谢神；耳朵很灵敏，感谢神。你说我天生就这样子，为什么你不是天生眼瞎呢？对不对？神的恩典啊！好，我们看一个就准备结束了。十二节啦，十二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很奇妙哦，以前我们一直没有很注意哈。神跟他讲，谁造人的人的口，这个以后呢，到了十二节，神告诉他，现在去吧，我必赐给你口才，你要出去你踏出去开始行动了，你这个恩赐就出来了啦，口才就出来了。你光在这里面计划讲了老半天患得患失，永远不会实现了。神给你恩典恩赐，完全不会出来。你一定要踏出去，脚踏实地的出去做。你在这里跟神讨论老半天，根本不做，你拿神开玩笑啊！所以要出去。神告诉他：“现在去吧，我一定给你口才，而且教你怎么说，该说什么话，神会教导你。”嘿，所以这一句很好你要去吧。行动，神告诉他要行动， 所以我们真的要行动，听很多道理是不错，吸收进去也不错，你要把它付出你的生活，放在你的情境里头。可惜是摩西到第五次那个他再找不出更好的借口了，所以十三节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神不高兴了，神就生气。所以我们不可以太高估自己。那你虽然把自己看得很脆弱，一无所有，没有错，今天神要选召你，神说我要跟你同在。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神是无限的大全能呢，大全能神要跟你同在。你一直把焦点放在自己，我是有限的，我不能，要去妨碍到神大能的运作，神一定不高兴的。所以这已经不是变成谦卑了，不是的，变成太过分了，去压抑神大能的运行不行，难怪神不高兴。神希望我们认清自己，很卑微，没有用，没有错。今天神愿意用你，你要感谢高兴接纳，然后靠着神的帮助给你的恩赐往前行，不可能的会成为可能。好，我们读一节圣经，诗篇二十篇，诗篇二十篇第七节，我准备用这一节做结束了，我们时间差不多。诗篇二十篇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有人靠车，有人靠马，靠各种军事力量，靠人为的方式，靠人的聪明智慧。我们不是说这些车马不好，但是我们更要靠神的名，靠神的帮助，靠神的大能。所以整个过程，神给摩西就一个答案，不管摩西你怎么讲，你是谁，你多脆弱，多没有用，你一无所有，神说我跟你同在，这样就够了。我想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一种激发我们的信心，所以求神能够这样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摩西的这一个过程，在我们的一个生活，还有在一个服侍神的这个立场上，有一个比较宽广的领域来走这一段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